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弥撒的主题是与主同行。在我们生命的旅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挑战，面对这些考验，我们不免会感到孤独，因此我们更需要有基督的陪伴，因为唯有耶稣基督了解我们的痛苦跟困难。我们可以效法基督的榜样，接受生活中的种种考验与困难，并在基督复活的光照下，在生活中做出有力的见证。虽然有时生活中种种的挫折和个人的软弱常常会成为我们远离基督的借口，但是只要依靠我们对复活基督的信仰，我们必定可以得到天父仁慈的眷顾。我们的天父，在今天的弥撒圣席之前，我们向你认罪，求你宽恕我们远离你的道路。天主，求你使我们常生活在喜乐之中，因为你恢复了我们的青春朝气，我们今天重新获得义子的荣耀。求你也使我们满怀庆幸跟确实的希望，等待肉身的复活与光辉日子的来临。以上所求是靠耶稣基督之名。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告诉我们，耶稣在世时遭受挫折和朋友的背叛，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天主解除了他的痛苦，使他复活了。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以基督为榜样，将自己全心奉献给天父，并在生活中接受考验，所以我们也不会被天主所遗忘，必定会与基督一同的复活。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中途大事录。五旬节那天，伯铎和十一位中途站起来，高声对群众说：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你们要明白这件事，请你们注意听我的话。天主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当中施行了灵迹、奇事和预兆，向你们证明他是天主所立的，这是你们都知道的。他照天主已定的计划和预知被交付了，你们借着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他，天主却解除了他死亡的苦痛，使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受死亡的控制。达味指着他说：我时刻定睛仰望着上主，有他在我身边，我绝不动摇，因此我心里高兴，五内喜欢，我的肉躯也安全睡眠， 因为你绝不会将我遗弃在阴间，也不会让你的圣者遭受腐朽。你必要指示给我生命之道，在你面前才有圆满的喜悦，在你身边才有永远的福乐。以色列同胞啊，让我坦白对你们讲论圣主达味的事吧。他死了，也埋葬了，他的坟墓直到今天还保留在我们这里。他是先知，他也知道天主对他所发的事。天主要从他的子孙中选立一位来继承他的王位。达味预先知道，并论及墨西亚的复活，说他没有被遗弃在阴府，他的肉体也没有腐烂。这位耶稣，天主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实的见证人。现在，他被高举，坐在天主的右边。他从父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神。你们今天耳闻目睹的，就是他所请住的圣神。
圣伯铎在书信中告诉当时的信友们，他们是借着基督无玷无瑕的宝血救赎的人。基督为所有的人们一次而永远地将自己成为逾越节羔羊，祭献给天主。在今天，我们仍然坚定地相信，我们的得救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流出了他圣洁的宝血。我们既然呼求他的名，就要和他一样怀着敬畏天父的心，带着圣洁的心思，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化为祭品，献给天主圣父。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伯铎前书。可爱的诸位，你们既然称呼那位不看情面，而只按每个人的行为施行审判的天主为父，就该怀着敬畏的心度过这一段在世旅居的时期。要知道，你们不是用可朽坏的金银等物，由你们祖传的虚妄生活中被赎出来的，而是用宝血，就是那无玷无瑕的羔羊基督的宝血。基督固然是在创世以前就被预定了的，但在这末期才为了你们而出现，为使你们因着他而相信天主，因为他使基督从死者中复活，并赐给他光荣，这样你们才能信靠并弃望天主。
今天的福音，圣使路加为我们描述了耶稣显现给正在前往厄马乌路上的两个门徒，并且在路上和他们讨论从梅瑟和众先知开始所有关于墨西亚的事，告诫他们墨西亚必须经过苦难才能够进入他的光荣，让两位门徒的心再度燃起了信仰的热火，加强了他们的信德。现在我们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耶稣死后第三天，耶稣的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村名厄马乌，村名厄马乌，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他们沿路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他们正在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进他们，与他们同行。他们的眼睛却被蒙蔽了，没有认出他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路上谈论的是些什么事啊？”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难道只有你在这耶路撒冷做客的，不知道这几天在这里所发生的事吗？”耶稣问他们说：“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就是有关纳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和众人面前行事说话都有大能。我们的司祭长和首领竟把他交出去，判了他死罪，钉他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来指望他就是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位。还有 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感到惊奇，她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却找不到她的遗体。回来说，她们看见了天使显现，天使说她复活了。我们当中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所发现的事，都跟妇女们所说的一样，可是没有找到她。耶稣对他们说，唉，无知的人呐，对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心竟然这样迟钝。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后，才进入他的光荣吗？于是，他从梅瑟和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关于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他们走进了他们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他们挽留他说，太阳已经下山，天就要黑了，请跟我们一起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跟他们住下。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拿起饼来，赞颂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就开了，才认出是耶稣来，他却从他们眼前不见了。他们就彼此说，当他在路上和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像火一样的燃烧着吗？他们就立刻动身，返回耶路撒冷，遇见那十一位门徒和他们聚在一起的人，就听到他们说，主真的复活了，也写信给西满了。他们两人就把路上的事和在分饼时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的事述说了一遍。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复活期第三主日，我们以迷失与感悟来做今天的福音分享的主题。有一个人呢，他千里迢迢地来到了大师面前，对大师说，我寻找善主好多年了，离乡背井到处找他，有人说他在山顶上合婚的里面，有人说他在沙漠的干旱里面，有人说在修道院的宁静中间，或在贫民区的穷困里。大师问，你找到他了吗？我一直没有找到他。那人很失望的叹息。大师没有回答他的话。这个时候，夕阳闪烁的金光射进了房间，成群的鸟儿在树梢上啾啾的叫个不停，天空铺满了美丽的彩霞，年轻的小孩在花园里很快乐地嬉笑。这些人居然还坐在那里，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说他没有找到善主。不久，他离开了这位大师，又到别处去寻找了。其实啊，善主就在我们的四周，他借着万物显明他自己。周遭的花草树木，天上的行云，地上的流水，飞鸟走兽，从不间断地在诉说善主的奇妙。主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常常不自觉。我们常常迷失一颗宁静的心，遗忘了主就在我们身边，时时刻护着我们，所以常常感到孤独无依。有这个时候，我们就彷徨了。就像路加福音所描述的那两位回厄马乌的门徒一样，连耶稣跟他们同行，他们也不觉得。只因为沉思在失去主耶稣以后那种彷徨无依的心情里面，一脸茫然，空有一双眼睛，却无法张开看清主在陪伴。由耶路撒冷往厄马乌有11公里的路程，他们彼此谈论着耶稣受难的事， 他们的眼睛被痛苦、失望、彷徨所蒙蔽。您耶稣靠近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在路上谈论些什么？他们都没有认出问话的人是耶稣。在新约中，耶稣复活以后所显现的记录里面呢，这一段描述的最美，寓意也最深。我们现在把福音所记述的当小说一样把它演绎一下。这两位门徒呢，是克罗巴跟他18岁的女儿。耶稣问话的时候，这伤心的克罗巴握着拳爆笑地说：你以为我们在谈论什么？在耶路撒冷做客，你还不知道这几天所出的事吗？耶稣装着茫然不知地问他：什么事？女儿比他先回答，他轻声地说：是拉扎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力。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已经把他抓去判了死罪。他又轻声地说：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但是我们素来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人就是他。克罗巴听出女儿语气中间的绝望，突然明白自己在生谁的气了。他说：今天早上有个白痴的女人告诉我们说，墓穴是空的，耶稣又活了。西门去看，他们说没有错，墓穴是空的。可是这不代表什么，勾起我们希望的人如今带来绝望。耶稣夫子救世主，克罗巴在生耶稣的气。耶稣冷静地说：啊，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怎么这么迟钝呢？先知不是说过吗？基督必须受这样的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克罗巴的女儿搂着他往厄玛窝走去，他开始静下心来听这位陌生人耶稣以他的渊博的学识吸引他们注意力。他从梅瑟跟众先知说起黄金上所指的有关救世主的事，他都一一的说明，一切的预言都应验在耶稣身上。克罗巴心中暗暗的想，除了不露脸以外，救世主并没有放我们孤孤单单的，也就是说他心灵上已经感受到主的陪伴了。来到厄玛屋已经是傍晚了，快到家门，克罗巴的女儿拉着陌生人耶稣的手说：时候晚了，太阳已经下山了，先生，请你到我们家住下，我们来准备一顿餐点招待你。耶稣目光稳定，笑笑地表示同意。克罗巴为这陌生人接受而雀跃不已，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起坐下来用餐，这位访客笑着把这当作自己的家，仿佛他才是主人。他拿起面饼祝贺了一番，然后掰开来分给他们。他们一碰到面饼啊，眼睛就亮了。克罗巴仿佛苏醒过来一样，认出了耶稣的面容。他的眼睛像擦亮的琥珀一样，原来这陌生人就是耶稣。不过这个时刻耶稣已经不见了，只有克罗巴妇女坐在桌子旁边。女孩子充满敬畏的神情低声地说：现在我明白了。她的态度非常虔诚，害她的父亲差一点落下泪来。在路上她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心中不是火热吗？现在我明白原因了。他们站起来，怀着欢欣鼓舞的心赶回耶路撒冷，告诉众门徒路上发生什么事。掰饼的那一刻 他们怎样认出了主耶稣。我们把这段演绎的描述，让我们去体会其中蕴含的意义。首先，耶稣为什么要出现？当门徒克罗巴妇女带着悲愤的心情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像羊儿越过篱笆，离开了羊群，离开了羊帐。耶稣不愿意他的羊儿走失，所以他要召唤出走的羊回到羊帐来，那羊儿听到他的声音而回头。这就是耶稣所标榜的，我是善牧，我爱我的羊，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听出我的声音。其次，我们要探索耶稣召唤的方法，这是极有教育意义的方法。他用渐进式的开示圣经，让他们明白先知预言墨西亚不是来征服世界、统治万邦的君王，他必须经过苦难，然后才进入光荣的道理。因此，耶稣用梅瑟五书和先知书上面有关墨西亚的预言，一一给他们做解释，也就提醒他们，耶稣已经应验了圣经所说的被钉死，也一定应验圣经所说的要复活。耶稣以现身的亲身的经历做活的教材，证实圣经的正确性，让他们在生活经验中去印证圣经的记载，去领悟，去化解那盲目的悲痛跟气愤，成为真正信赖耶稣的信徒。耶稣没有直接的显示那种钉痕的方式告诉他们，而要花较长的时间去教化。为什么？这是因为基督慈爱的教育，让他们有逐渐的领悟中间，然后忽然发现真相，或者知道的那种喜悦，更激发他们敬爱天主的信心的力量。所以当耶稣吃饭的时候，拿起饼来赞颂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眼睛就开了，才能瞅耶稣。这是什么？这是旧生活的经验浮现出来了，让他们领悟到这熟悉动作就是耶稣的行为。当他们认出耶稣的时候，耶稣却不见了。这一堂活生生的印证教育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耶稣的掰饼的时候，他们眼睛就亮了。这一瞬间是什么？是圣体礼仪的重要的启示。因为在这个时刻，圣神随着而来。这两位门徒呢，不但眼睛开了，而且精神大振，内心充满了喜悦，连夜赶回羊帐，赶回耶路撒冷。不管是夜晚还有11公里路程呢，他们一口气的跑回耶路撒冷去宣传耶稣的复活。他们不但自己相信耶稣复活，而且乐于去为耶稣做复活的见证。这是耶稣陪伴我们最好的例证。路加描述这一段过去显现的故事，却不只是记载一个史实，而是要提醒我们，耶稣复活跟我们同在同行。那么挽留耶稣是认识耶稣重要的步骤。两位门徒克罗巴妇女竭力地挽留耶稣，说太阳下山了，天快黑了，与我们一起住下嘛。这是掌握时机，因为耶稣临在，不去掌握时机就错过时机。有一句名言，大家把它记住，他说愚蠢的人放弃机会，聪明的人掌握机会，有机会的人，有智慧的人呢，创造机会。其实我们不单要掌握机会，还要创造机会，在生命中间去创造机会去认识耶稣。要怎么做呢？例如我每一天为自己保留一点时间去沉思生命，那我们在内心深处呢，去接触天主，也就是每当我们仰望天空的时候，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注视，花一点时间去多看几眼，看白云在蓝天漂浮的变化，看繁星在夜空中闪烁眨眼。我们在俯视大地的时候，我们要怀着兴奋感恩的心情 去多看、多听、多沉思，看看在微风中摇曳的美丽的花朵，听听枝头上跳跃小鸟的鸣叫，看母亲推着娃娃车那种幸福的笑容，听小孩盈盈的笑声。我们要为自己创造机会，去接触天主，去接触基督，接触生命，因为这一切都表现在天主临在的一个讯息。我们在天地中看到这一切奇妙的景象，你懂得欣赏赞美。当你体验到天主跟你在一起微笑，你怀着感恩的心感谢天主给你的一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天主更温暖了你的心。所以我不必像那千里迢迢去找天主的人一样辛苦的追寻就毫无着落，因为天主就在我们心中，基督就在我们心中，你感觉到在，他就在。一个小故事可以做这个最好的一个注解。一位信徒向天主祷告，主啊，我相信你一直跟我在一起，因为我一路走来都可发现你陪伴我的脚印。可是当我遭遇到最大挫折，我痛苦得不得了的时候，当我在泥泞的小路上，为什么失去你陪伴的脚印呢？这个时候一个声音告诉他说，孩子，那孤单的脚印是我而不是你的，你知道吗？平常是我扶着你走，但你软弱的时候是我背着你走。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主内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的恩宠时时与我们同在。
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